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当然先看世人所关注的美中贸易大战啊。美中贸易大战呢，那么当然我们最近看到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相互的放话，谈到这个贸易的报复啊，那么像螺旋一样不断的升高，那么看的人眼花缭乱。那么大概整理一下呢，那么最主要如果从四月开始的话呢，四月二号的时候，中方是发布对美国的征税清单，对原来产于美国的七类128项进口商品呢，终止关税减让义务。那这里面主要是水果制品啦等等120项进口的商品啊，那么增加15%的税，这猪肉等八项呢加25%的税。那么当时呢，大概是他对美国进口的商品大概是30亿啊，它价值30亿左右的进行报复。而这个报复是报复什么呢？报复是美国在三月底的时候呢，那么提出来的所谓232措施，就针对钢和铝啊，那分别征25%还10%的这个税。那么所以中国当时在四月二号就报复，但是报复的规模非常小。没想到四月三号美国又来了，就是我们看到整个像连续剧一样301，本来呢是那是针对钢和铝啊，那么四月三号呢是针对就301条款呢提出来，那么进行调查呢就是表示呢中国大陆跟美国呢有非常这个冒很大的这个贸易的逆差啊，所以在301条款呢里面呢，那么它列出来一些可能的一些清单呢，大概有1300项的产品，大概总价值金额到500亿啊，500亿呢。那么这个制裁的这个真正的这制裁的目标啊，大概都是针对所谓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项目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个产业。真的是四月三号，那四月四号呢，那中方反击呢，那么反击也根据美国106项的产品，那么增加25%的税。啊，这个规模就大了，可能达到500亿呢。那么中方那当时列出来里面的，包括大豆啦、汽车啦等等，就专门打到美国的痛点。然后四月五号呢，川普又呛声，他说：“那我们可能在针对价值1000亿中国的商品呢，那么开始降税。”那当然，这都是空包弹。因为真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呢？其实还要再看说特别301的这小组调查的结果，所以哪些东西可能会真正的列在黑名单里面，或是不是有谈判，那么在名单里面都到五月底以后才知道啊，到五月底才知道。那中间呢，大概60天的时间呢，当然就调查了，当然进行协商了，谈判呢，美国很有意思，美国在这个宣布贸易战之后呢，马上美国的官员呢就说：“哎，我们双方呢开始协商了啊。”但是中国这边呢马上就说：“没有谈判，我们完全没有谈判啊。”所以在这里面就表示这里放话的或者谈判的策略呢，其实还是有的，拉高啊，然后放话啊，然后还私底下接触，那中方说不接触。那不接触，但是一般来讲呢，这里面其实最终的结果呢，应该还是妥协的机会还是比较多啊。因为一般来讲说，虽然讲说这个大豆啊，大豆呢，中国其实有1/3的大豆呢，那从美国这边进来，而这边进来呢，那当然中国大陆这边是讲说，哎，我也可以从巴西啊什么来，或者是南美洲的国家进口大豆。但是这涉及到什么呢？第一个，它的质量能不能比得上美国大豆？包括你榨油出油率，南美的油出不了那么多油啊。而且第二呢，那么南美旱灾呢，所以很多的这个大豆的产量其实没办法取代美国。而且季节也不对，巴西的这个大豆啊，它大概出到9月，就没有了。那9月以后呢，10月到明年3月呢，这其实都养了美国的这个大豆。那大豆更重要是大豆榨完油以后呢，它的油粕啊，那豆粕榨完油以后，那个豆粕是拿来养猪的，而养猪呢，猪肉呢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啊，那这样你会影响到猪肉的这个饲料受到影响。那你说可以用到酒糟啊，用到别的这个燃饲料混进去，其实呢，它营养的成分，或者它有农药的成分呢，其实都不没有大豆有那么好。所以它很多看起来好像中国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不管就出油率来讲， 气候来讲，那么大豆的质量来讲，那么其实都不是那么样的能够完全取代美国的大豆。所以真的打下去是两败俱伤啊，如果真的要贸易战争的话。所以一般来讲呢，其实应该这个时候是大家冷静，然后重新好好评估一下到底该怎么解决啊。但是现在网络上或者我们看到双方的民族主义的情绪放话都非常的讲得很凶，那这个其实对不利于将来的解决。不过川普在推特上不断讲说跟习近平的私人的关系非常好啊，中美关系会很棒的一个关系，把贸易就搞定了，我们是很棒的关系，那我非常喜欢习主席。那这样的一个软硬兼施的这个策略呢，其实中国当然知道美国是在玩这样的策略，中国怎么接招，后面怎么谈，那么我们到慢慢看到五月底啊，那么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贸易战争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关注的重点。第二个呢，我们看叙利亚。叙利亚情势呢最近又升高，升高的原因什么呢，就是四月七号礼拜六的时候啊，叙利亚的军队啊，那么用的化学武器攻击了平民啊，大马士革旁边啊，那么近郊一个城市，那么结果是反抗军在那边嘛，反抗军在那边，结果现在这政府军呢，他想最后把一群拿下来，拿下来在攻击的时候呢，用了化学武器，用了化学武器呢，造成至少4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啊。那化学武器呢，就是核生化武器，都被国际上是列为大型毁灭性武器，这是几乎国际上的都是禁止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武器。那这事情当然造成这么全世界都感到震惊，怎么还在用的化学武器啊？好奇，那美国呢，当然就相信说我们一定要让你们这些屠夫啊什么要付出代价啊。那川普也讲得很凶，他说小阿塞德呢根本就是禽兽啊，要让你付出代价。付代价呢，那矛头呢那就指向伊朗啊或者是俄罗斯啊，因为你们是支持小阿塞德的嘛，是小阿塞德，那怎么现在又发生这样的武器呢？所以美国势必要报复。报复呢，在第二天呢，就礼拜一的时候呢，过两天礼拜一的时候呢，以色列就先报复了。以色列呢就派出了飞机去轰，就是空中啊空袭了那么这个叙利亚的一些基地啊，也死了14个人呢。那所以当然叙利亚这边包括俄罗斯啊、伊朗啊都谴责以色列。但是这个事件有什么大的影响呢？这最大影响是，川普本来的政策他是要撤出叙利亚的。就是叙利亚虽然美国国内是有辩论，美国中央指挥部的这指挥官呢，中指部里面是说不要，就要叫美国千万不要撤出，不要撤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IS逐渐溃散，美国过去最多的摄入最多是东叙利亚，东叙利亚这块呢，它是跟库德族的那么这个民兵啊，那么现在们携手共同对付IS。现在好不容易拿回来一些地方啊，现在正在除雷啊，除一些未爆弹啊。那么更重要是怎么样让难民返乡啊，那怎么样参与重建。你在这时候你忽然走，那你不是库德族的民兵跟你打一半，那你忽然走你丢在那不管呢，那土耳其的部队就会进来，土耳其是把库德族的民兵也当成恐怖分子，那你能这样弃他于不顾吗？啊，所以美国的战场上这边的指挥官呢，军方呢，那么都主张说美国不要撤这么快。可是川普觉得呢，美国优先，这个战争呢打得差不多了啊，应该让别人来接手，我美国要走。就在这要走不走的当口呢，发生了这个化学武器的攻击，化学攻击的事件，这下子川普原来要走的整个计划呢可能就走不了了。你这时候再走，你不是还要报复吗？你如果还要报复，你如果再牵涉再射越射越深，那这原来的整个计划就整个就改变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看说那叙利亚这块的秩序会怎么重建。其实以色列这边是非常担心，如果美国真的走的话呢，那么这个地方美国一走，那这个送下来的这个权力真空，你就让伊朗的势力在这边那么大为扩张。伊朗的势力在叙利亚这边一扩张的话呢，那伊朗又是支持真主党，他们都是什叶派，而真主党呢又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又是直接威胁到那么以色列的安全，所以以色列也感到有点焦虑。就现在这些焦虑不焦虑，美国走不走，被一个上个周末的化学武器攻击一下子整个计划改变。那改变以后美国是不是就不走了呢？或者川普他的新的叙利亚政策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可以顺着这个脉络持续的关注。 第三块大的新闻呢，我们就看几个总统跟总理，在上个礼拜刚好都凑在一块儿。那么4月6号的时候，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没判刑，因为这个闺蜜干政案呢，那么这是丑闻呢，那么后来被判了24年的有期徒刑啊，罚金呢180亿韩元。24年有期徒刑是非常重啊，这初审是这样判，这是4月6号。过了三天，4月9号，另外一个韩国总统李明博也被提起公诉。提公诉呢，就说他在这个当总统的时候呢，那么收取了贿赂啊，包括从国家情报院拿多少钱啊，从这个商人的手里面拿了多少钱啊，然后藏匿了多少公文啊，那违反这个资料的保护的这个法案啊等等。李明博呢也被起诉，就是在韩国当总统，他其实是非常高风险的行业啊。而就差这几天，一个朴槿惠，那么一个李明博，那么统统一个是被判刑，一个被起诉。巴西前总统鲁拉也是在这个几天，在4月7号的时候，礼拜六的时候呢，入狱服刑12年。算那鲁拉72岁了。鲁拉是怎么回事呢？是巴西工人党左派的，他只有小学毕业，圣保罗出身，工会出身。当时整个的拉丁美洲的整个政治的氛围向左转的时候呢，那鲁拉的顺的是起来，加上在左派的势力里面，他当然代表一个他是象征性的人物，他是这样的一个工人出身的，能够当上总统。可是当总统后来也被人家这个检察官就说，你其实在总统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贪污，那这贪污的事件呢一个个列出来，但鲁拉也为自己辩护，但是后来还是被判刑定谳，那么12年，鲁拉在周末上个礼拜六就说，好，那我愿意入狱服刑。那么这对巴西的政局有什么影响呢？因为左派的整个政府呢，那么他的表现非常不好，左派出来好像有点颠覆既有势力，可是你的政绩没有特别优秀，而你本身又贪腐的事情缠身，所以现在巴西整个氛围开始右派的势力起来，而整个拉丁美洲也会受到影响，右派的势力、右派的政党，他们的支持度开始回升。那些右派政党说，那我们要重新把国家带回道德的一个轨道上面。那这整个以前拉丁美洲向左转，现在是不是拉丁美洲向右转？这是一个趋势。那当然更右的，那就不是拉丁美洲，是中欧的匈牙利。匈牙利呢，也是4月8号进行选举，因为欧洲的整个民粹啊，本来像东欧这边波兰呢，匈牙利这边呢，它是一个右派的民粹。那本来呢，在南欧呢，是左派的民粹，像这个希腊了什么左派的民粹。可是现在左派逐渐溃散，民粹多半欧洲的又剩下是右派。右派尤其匈牙利这个右派呢更是如此。4月8号匈牙利选举的时候呢，那么将近830万的选民，他们选国会投票199席。其中106席是普选票，93席是政党票，有23个政党。而这样的争呢，但是中间谁都打不过现在的总理，叫亲民盟，青年民主联盟。亲民盟主席也就现任总理欧尔班。就欧尔班呢，他这个极右派的民粹的反移民政党还是大胜。199席里面他们拿下了133席。133席他的大胜，他重要是反移民，而且是右派，他跟俄罗斯关系也好。2015年的时候呢，匈牙利曾经有175000人申请这个难民的庇护，就核准了多少人呢？425。175000才核准了425。你可以发现他是整个的反移民的这个氛围。那么他是四连任，欧尔班 4.0。那 4.0 的从中欧的这边的极右派的民粹的这样上来，这会不会有发酵影响到欧洲其他地方的一些右派的民粹受到鼓舞再成了起来呢？这个也是我们观察民粹或者观察欧洲政局的那么一个可以看的一个脉络。所以以上呢就是上个礼拜三块大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